河南及安徽省多家村镇银行四月中旬以来以系统升级维护为由，突然关闭线上取款和转账服务，引发储户恐慌。数百名焦急的外地储户自六月初陆续抵达郑州维权，却发现健康码无故变成有染疫风险的红色，行动受困。当地村镇银行资金恐暴雷，造成挤兑风波在先。郑州当局又疑似滥权，利用假红码来维稳，打压受害储户取款或维权在后。相关争议上周在社交平台曝光以来不断延烧，多日登上微博的热搜话题，网民纷纷质问到底是谁随意附红码，民怨也激进沸腾。对此，郑州市纪委监委周五六月十七号表示，已启动调查问责程序。中国官媒《每日经济新闻》引述郑州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的话称：“我们将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尽快查明事实，厘清责任，严肃问责，责令职能部门纠正错误，用实际行动回应社会关切。”早在郑州官员出面回应之前，部分中国官媒已连日表态，痛斥地方官员滥权，并呼吁就责。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河南官员涉嫌用假红码维稳，以损及中央政府的形象。民怨沸腾下，北京高层连日利用官媒发声，将相关责任甩锅地方，才能避免民怨将矛头转向中央。曾伟峰说，
谴责基层的懒政没有作为，主要是因为影响了政府形象，因此上一级必须要跳出来去纠正，把相关的责任归咎给地方基层，这是基层的作为，非上层受益。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旗下的中国网周四六月十六号透过社交平台知乎表示，健康码是防疫流调工作的核心工具，而不是压制地方矛盾的万能码。郑州强行为储户附红码属于行政权力滥用，郑州需尽快做出有效回应。中共人民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也于周三六月十五号发布评论，该评论题目为给维权储户精准附红码，这种机灵抖不得。文中直指河南附红码行径是明显有违常识、法治、公理的操作。第一财经六月十四号则报道称，共有数百名四十八小时核酸检测为阴性的受害储户受到假红码的冲击。该报道引述河北省邓姓民众的话说，他近两周未曾到过河南，仅扫了郑州车站西南出口的场所码，健康码突然转红。另外外地储户王云则说，他持绿色健康码前往河南，但在郑州车站扫场所码后却变成红码，当局要求他返回，否则将被强制隔离十四天。此外，南方都市报六月十四号则引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习新的评论表示，若健康码演变成社会维稳码，违背其本身目的的正当性。该报道也引述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的看法称，若防疫工具被不当利用，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将会受到严重削弱。尽管北京看似表态回应假红码引发的民怨，但曾伟峰认为中央急着甩锅，受害储户恐难问责到底。此外，科技维稳是中央管控不稳定因素及严苛防疫的常态，随着清零政策越来越不受欢迎，未来若民众担心人身自由遭侵害而不愿意配合防疫时，官民爆发冲突或民怨仍可能激增。曾伟峰说，
如果民众认定防疫措施可能侵权不愿意配合的话，反而给中共一个合法或者正当的理由，用硬手段来制裁镇压，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跟社会的冲突，民众的抗议，国家的镇压，这个在二十大以前是非常有可能。
郑州官员启动假红码调查，跨出问责的第一步，但附红码的责任归属目前仍是罗生门。郑州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人员告诉美国之音，却有民众反映健康码无故转红事件，但附码单位不明，有待上级调查处理，该局着手协助民众改码。河南省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则拒绝回应，仅告知美国之音未来将在官网公布会诊讯息。对此，位于 与河南省的中国维权律师任全牛说，地方官员涉嫌将民众健康码无故变色，恐有滥权之余，但在官方未厘清权责部门前，受害民众就责无门。任全牛告诉美国之音，
在没有证据证明人家属于被感染者的情况下，建红码相当于限制人身自由，所以这个是明显属于滥用职权的。到底是哪个部门什么人操纵的这个技术，很难说，申诉无门，找不到机关单位谁负责，这就是个糊涂账。
除了富红码争议，当地村镇银行资金疑似暴雷的更大窟窿，河南官方至今未就存款赔偿问题有所回应。综合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外媒报道，河南和安徽省总计六家村镇银行的挤兑风波，恐影响约400,000储户，涉及金额近4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60亿美元。一旦正式引爆，恐进一步引发地方金融信心的崩盘。住在河南省焦作市，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全名的陈氏夫妇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在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的存款约20万人民币，四月以来一直无法提领，也无法打通银行服务专线。他们说现在感到无所适从，很迷惘，毕竟银行是官方的机构，从未想过会陷入无法提款的窘境。除了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其他传出暴雷的还有在河南的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浙前黄淮村镇银行、新东方村镇银行，以及位于安徽省的固浙新淮河村镇银行和涉县新淮河村镇银行。美国之音致电各银行，希望取得置评，但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和浙前黄淮村镇银行电话均无人接听。新东方村镇银行的客服人员则说，由于不肖分子利用线上渠道进行经济犯罪，为配合调查，该行已全面暂停线上业务，但不清楚何时能恢复储户取款。此次受害者大多是异地存款储户，代表村镇银行未在外地设立据点，仅透过第三方网络平台、网银或手机平台吸收存款，并标榜利息高于四大国有银行。自由亚洲电台近期报道，部分银行的系统疑似造假，造成民众存款恐未存进账户，或被清零，或不属于合法存款。对此，河南省许昌市6月18日发布警情通报称，该市公安部门已于四月立案侦查河南新财富集团，其为当地四家村镇银行的大股东，并已拘捕一批嫌犯，将加大办案力度。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五月中的通告，河南新财富集团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及资金掮客等方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形容，此次河南的挤兑和非法集资风波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有损全民对村镇银行的信心。贺江斌告诉美国之音，
是个案，不具有代表性，因为股东那个目的就不是为了去弥补农村的金融不足的问题，是带着犯罪的心态去诈骗非法集资，捞到钱就跑，他代表不了村镇银行。
贺江斌说，为扩大农村金融服务，中国自2007年以来在各地广设村镇银行，其中由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花旗银行主办的村镇银行大多经营良好。但河南维权律师任全牛说，北京早已察觉部分银行的不合规操作，但却未严加防控，不专业。此外，中国自2015年5月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允许银行破产，也不再由国家承担全额赔偿责任，并明定最高赔偿金额仅限50万人民币。他担心受害储户的部分存款可能血本无归。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柏宏报道。